今天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上一次啊，其实王弟兄已经把一些的原则都提了出来。那第九章我们看到一开始啊，好像保罗在这里问了四个问题啊，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啊，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四个问题的答案啊，都是啊，都是啊，因为保罗啊，他的确是有信主的人这个自由的权利啊，因为他是基督所释放的一个自由的人啊，不受这些的疑问的窥条来触绑啊，他是使徒啊，他是见过这位复活的主的。而且呢，哥林多的教会啊，也是透过主差遣保罗啊，来带他们信主所建立的。所以保罗就特别在第二节说，因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记啊。我记得我出信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使徒这个题目很吸引我，就是找什么叫做使徒啊，这个使徒的资格是什么。但我觉得主保罗在这里他所讲的呢，他不是注重这个使徒的资格或者条件，他在那里转来转去。保罗在这里特别是讲到说，你们在主里面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记。所以保罗是不是使徒啊，不用我们去辩论，而在哥林多教会这些神儿女们的身上就能够看到保罗啊是认识主，看见主，奉主的差遣，做主的功，能够得人，能够建造教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服侍主的人，今天重点就是你有没有在人的身上显出你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开始这一个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不需要怎么，因为今天很多人说使徒是什么资格，要见过主耶稣啊，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很花时间去讲，而反而讲出这个印记啊。而且呢，我们再看到第三节，他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啊。保罗在这些反对他对于他的服事有质疑的人，他是直言他的身份。我实在觉得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你没有给人家 challenge 过的话啊，我想这个不一定是你一生要走的路。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像保罗这样的人都是给人在这个有一个 challenge， 所以保罗他知道他所服侍的主他是一位受差遣而且在他的工作上面是显明的，所以他能够直接的向这些人也是直言他的身份啊。而下面又是几个问题，说难道我没有传病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没有传病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吗？难道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啊，好像是一些的辩论的话啊，但我相信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哥林多教会他们当中有一些或者不属于保罗反对保罗或者在那里分门别类的人他们讲的话。那保罗好像就是很直截了当的把这些的话来讲出来。 而且当我们你看到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一方面他是用你直气壮，但是你发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光光为了讲这些话而讲这些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面对这些分门别类属肉体的啊这些人的问题啊，怎么解决呢？啊，或者是说，怎么样把这些保罗的所做的，不光是解决这些的问题，是把他们带到一条啊路上去，叫他们能够看到哦，他们提的这些的问题，实在就是他们分门别类或者不能够显出身体见证的那些的原因。所以呢，好像保罗在回答这些话的上面的时候呢，就指出了一个如何叫他们生命成长，或者是如何叫他们成为一个身体，而不是分开的身体的那一条路跟方向。当我们知道他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就是说，要进入实际身体的见证啊，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要放下他的自己。那保罗就用了他们对他就是这些的问题来讲出来特别是说出一些的原则是为了叫其他的肢体得恩典，他情愿放弃这些合理又合法的权利那这些是一些我们真是信主的人在品格上面我觉得我们需要有的我们需要被建立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是坚持主而不是坚持自己。那这几个问题保罗在这里完全讲出了他完全是有权柄做这些事情就好像第八章结束的时候同样的一个原则保罗在这里他说，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弟兄跌倒。我想这个是继续在这个原则的底下，他更深入的来讲到生活上的学习，而透过生活上的学习而进入生命的建造，透过生命上进入教会生活有这种舍己的这一个的基础呢，那教会身体的见证才能够开始这才是一个基础。因为今天我们看到地上的人是强调个人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是基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看不到基督身体的见证。我看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一方面。因为今天如果你叫人付一些的外面的代价不论是精神，不论是金钱，不论是时间这个还比较容易，只要你挑战他们今天很多年轻人甚至年长的人也容易有回应。但是当你真正的要把人带到一个地步，是要他放下自己当这个保罗所放下的这些的合法合理的要求或者权利表面上是他为主付了很多的代价，但实际上是他这个己进入一个更深的对付那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教会保罗 有权利从教会从各个的教会接受生活上的供应啊，但是呢他在哥林多他就定义好像自食其力。我相信这个其中，因为我为什么说在哥林多呢，因为如果我们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在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特别讲到保罗他有接受在别处教会给他的供应，但是对于哥林多教会他是一无所索取。当我相信这是主给他的看见，那也可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光景啊，或者是哥林多教会跟保罗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关系，所以保罗在主面前有这个的看见。当然他在讲他自己的持守哦这件事情上面，他并没有含糊真理，他还是把做工得工匠是合理是应该的这件事情很透亮的讲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保罗实在是神用他的一个地方。因为多少时候当人在某一方面能够学到一点功课的时候，往往就把这件事情的标准好像摆了出来，成为要求别人的一件事情。那保罗在主面前他的真理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他在主面前的学习他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上我们是应该可以学习的。当我们知道保罗在这样的学习上面，他在神面前是进一步的接受生命的对付，也进入身体见证的一个操练啊。所以在他这个学习上面并不容易。所以十二节他说凡事忍受啊，就是他不是说保罗是没有需要的，保罗是完全就是超人一样啊，但是你知道他是需要凡事忍受，然后为的呢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因为我想他知道哥林多教会的软弱，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是有这样对自己很高的要求。因为他这个也提到嘛，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传病，何况我呢？所以换一句话说，别的工人可能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应，那哥林多是保罗所建立，是保罗所生的，所以在他的身上他是有一个很深的学习与看见，所以他坚持他在主面前这个夸口啊。当然他这里也讲他这样做是不想用尽传福音的权柄啊。我想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然后他也特别说出来他在主面前的看见他说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个空。这个十五节所夸的，我相信是他在主面前的看见在对哥林多的教会他无所求但是呢到了十六节呢他就讲出呢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前面说可夸是他在哥林多教会神给他的看见或者他的一个坚持他不用尽传福音的权利。但他到了十六节他就看到他传福音是不得已他是不得已是他的本分。 我相信为什么不得已呢？我相信当然最主要的，我相信是基督的爱叫他不得已啊，所以他看到这是他的本分。当然这里面也有神在他身上的护照，他这个点出了一点，是为了传福音算不得是什么奉献或者牺牲啊，因为基督的爱在他身上啊，他不得已。所以我想这也是他不接受供应的一个原因，这是他主面前的看见所以他为要多得着人，为要多得着人，而且他讲出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保罗他讲过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啊，都要传福音。当然我看在这里讲到的，为了福音，这个不光光是叫人得救，我相信这个是包括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所要建立教会，这是传备的福音，为了这一个。但是他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不管你感觉怎么样，这个是因为今天很多人说我没有负担啊，今天很多人属灵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传福音是不需要特别的负担的，因为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记得有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他泄露我一个秘密，所以现在他还欠我的债啊。他说什么？他说有人就请我讲道呢，我祷告清楚，我不一定要去。他如果他要请我去传福音呢，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拒绝啊。那我说好，我请你来传福音，你现在还欠我的债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传福音是保罗说我不得已不传，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而且呢他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如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几次看到神给他的托付啊，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他说若不传，因为如果你不传就违背了神的命令，你是有祸了。那赏赐是什么呢？是传福音叫人不花钱能够得到福音，这是我的赏赐啊，这是我的赏赐。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如果你间接看到这个赏赐是什么，这个赏赐是保罗在主面前积攒财宝，因为这个是讨神的喜悦。所以下面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他的主人是主自己，他不受命于人，但是他甘心放弃他的自由来做服侍众人的奴仆，为要什么呢？为要多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他不让权力，不让自由，不让生活的习惯，人的律法来管制他啊。所以下面就是说，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为要得罪犹太人，像律法以下呢，我虽不在律法之下，但我还是在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罪律法以下的人啊。当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在旧约律法的余文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基督做生命的这一个规条的下面啊。所以说我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因为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生活上有很多的不同啊，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很多的不同，但保罗看这些都不重要。很多时候人经常把一些不是真理的东西，当他不喜欢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用这些东西成为一个挡箭牌，来保护他自己生活的习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在什么当中人当中，我就做他们的人一个，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得着他们，为的是说总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是看在这里，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为了得着灵魂，这个福音是为了福音能够全备的显在哥林多的地方，叫神基督的身体能够显出来。所以为了这个的缘故，所以他就说，就讲到在场上赛跑，为要得这奖赏。那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蒙召，我们在主面前啊，我们都是好像在场上赛跑的一样，在场上赛跑，为了得奖赏啊，付代价，劳苦牺牲。那你看到真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的，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了什么呢？为得着啊，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来召我们得的奖赏。我觉得这一个心智是有的，因为这个奖赏是那个不能坏的冠冕，这个奖赏是主自己。所以我们今天24节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全力以赴啊，把一切拦阻我们的都挪开。那而且呢，25节特别讲到，凡教义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啊。今天在场上比赛的，他们都有节制，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更应该好好的追求，更应该约束我们自己。然后所以奔跑不是无定向，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因为今天多少时候我们若失去目标，很多时候就中了仇敌的诡计。那多少时候我们失去目标，这个拦阻还是从我们这个己，从自己那里出来的。所以他特别在这里最后提到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今天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满足我们肉身生活上的需要的话，如果吃肉是一件大不得了的事情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传福音给别人。因为如果你不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的话，主不能用你啊，主只能够弃绝你啊。所以我想。第九章的方向与原则还是接续第八章啊。那我们的弟兄也特别提过，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觉得这是一个贯穿在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信息跟一条线那只有我们这样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这个 操练的程度上来，不光是知道一点啊，要放下自己，而且实际在生活在具体的里面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样才有条件啊，在身体的见证上，教会的生活上面来有一点的学习啊。所以我想我就交通这一点。我想当我们每一次星期二交通之后，我都愿意啊，我来提醒一下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一点祷告啊，就是有一些回应的祷告。因为平时我们的聚会呢，都时间非常的赶啊，没有聚完会信息完了就完了。如果我们在星期二的聚会之后我们有点祷告，我觉得这也是很好。我只是顺便来再提一下。
第九章，刚才弟兄也交通是接着第八章。那么我记得前一次我也是在这么想，保罗是不光是讲道理，他也把他的见证要带出来，那么用第九章的例子来说明。那么这次在读的时候呢，又觉得可能还有点别的意思。我想事情是都是讲到他传福音做主工是合情合理合法来享用吃喝生活。那么是当读到第三节的时候，问题是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那么好像让我们觉得这里的语气有点重了。我想弟兄也好几次提醒我们，就是保罗有的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写，那么怎么的由来，那就是说哥林多人是不是保罗写的那些他们都是那么的容易服气。那么这里的盘问其实跟第四章有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那就是说这个盘问就是论断，就是我被有些人论断了，保罗觉得是极小的事，照理他不需要分数，他这里他分数了。那我想他这里的原因，我想是不是为他自己，为了要把那个身体的真理带出来。所以我想在这里保罗不光是举第九章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八章的他为了弟兄的软弱，我想他是接着可能哥林多人他们的那些的不服气，那么他把其中的原委要交代出来。那也就是说我想第九章一开始有一个焦点就是使徒，我想也许确实哥林多人有些人他们真的不觉得他是使徒，那么就是觉得你没有太大的资格，我们也不怎么的特别的瞧得起你。那么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话，里面就更明显了。那么也就是说那保罗在这里就是说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他是要表明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他是使徒，但是他之所以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不是说因为他软弱，不是说因为他觉得好像比别的使徒有点怎么样，他是完全为了身体的缘故。那我想就带出了那一段话。那么有一个就是讲到用了很多的比方，用了葡萄园，用了当兵，用了果子，用了牛羊。那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字让我有点感觉，第十一节他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那么这里为什么说有一个大事？那么我的个人的领会，那么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旧约没有解释。那么保罗一方面保罗是他可以解释，你是哥林多人不一定懂，那保罗解释出来，那也就是说神的工人照理是可以得到就是后面他说保罗这不是为着我们说的吗，也就是神的工人可以得到理应得到的那一份。那我觉得这个意思还不光在这里，那我记得我们前些年查撒母耳记的时候，我是讲到扫罗在找驴的时候呢，王天庸就交通说 那里面人想到丢了一头驴，人要去把它要找回来，但是以色列人当初都已经走歪了，但人竟然就没有看到神的心意要把人挽回。那么我想在这里牛那个踹河，然后是要拢住他的嘴，我个人觉得不光那个意思是讲做属灵的工作可以得到肉身，就是撒那个种子，然后是收割奉养肉身之物，他这里说还算大事吗？那我觉得这里因为哥林多人他们实在是 baby， 他们是婴孩。那么也就换句话说，如果保罗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保罗是觉得比如菲利比或者是其他一些教会，保罗觉得是可以接受他们的他们的那个光景可能不是贝贝了，可以接受那样的，那是光是肉，光是在肉身上能够让保罗能够接受那个养生之物，其实那个对保罗来说还是不完美。那么照理说是什么样才是叫真的是牛踹，就是牛踹骨最后可以不拢住嘴，或者说他下面有一句耕种的存着指望去耕种，那个指望就是说你你种葡萄园要有收割，你在属灵上面你付出去了，实际上是不是人付出去，实际上是主的那一份付出去，应该在属灵上能够收割，那一个才是大事。但你们哥林多人其实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就以至于保罗连就是为了哥林多人的软弱他们的跟不上，所以保罗不能做那件在其他教会他能够做的事情。所以说这件事情本身他说这算大事吗？这还不算大事，所以更多的应该还不是供应吃不吃的问题，应该是他们属灵上能够让神的工人，或者更说让主能够得到收获。那么后面有一处十六节，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那么什么不得已，甘心做这事，这事是指什么？那么我个人有一点领会啊，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一般会从传福音是不得已的，但我想这里其实他是说我传福音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个人觉得里面更重的是保罗说什么，传就是说传福音来说，保罗传福音就传好了，不应该借着传福音再有什么可以带出来的事情来可夸。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传了福音，而且借着福音他讲到一件他所可夸的事，这个是不得已的。保罗原来传好福音不应该再说有可夸的事情。那么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我想十二章里面，虽然情形有一点不是完全相同，但是我想是差不多的意思。十二章第一节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所以我是觉得这里的不得已还不是重在传福音，这里的不得已是指他要夸那一件事情。但是他说我其实不想夸，但是我不得已的。我之所以要把传福音最后带出那个赏赐啊这些事情，是为了身体的建造。那么我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我也是有点觉得这个做这那个做甘心，他后面讲到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所以我觉得做这事也不光是传福音的件事，是指保罗甘心放下那一些。所以他最后的赏赐是什么呢？他赏赐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那么我想什么叫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呢？那么在哥林多教会保罗传了福音，保罗去当然是全备的福音，最后他也没有得到供给。那么举个例子说，如果光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的话，就是他的夸的话，那么他在腓立比教会做什么呢？如果在别的教会，那么他就没法，他的夸就变成不成立了，对吧？因为在别的教会等于说花钱得福音了。那所以说我觉得这里的重点，他说这里的赏赐，他是讲到我避免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所以赏赐一个来说是实际上是他生命中的这样一个的学习，他最后他的舍己的学习，只有他个人是得到基督。另外一个那个赏赐，实际上他在其他的书信中是别人成为他的喜乐，别人被建立起来成为他的赏赐。所以我觉得那个赏赐还不是光在不花钱得福音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上。 那么我觉得到最后讲到冠冕，我想就是弟兄前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到哥林多人不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完全的服，所以当让哥林多人看到你们是谁的时候，你们是承受万有的时候，那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保罗是让人看到，当让人看到那不能坏的冠冕的时候，当让人看到那个的神的我想那个赏赐我是觉得是有个人性了，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带向身体的这样一个建立，所以说让人真的是看到神在人计划上，神在人身上的那个计划是什么的时候，也许可以把人点醒一下。那觉得我就有一句话，就世界上的人为了那最后要灭亡的目标都拼了命，但是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为了那永远的荣耀的目标可能都拼不上去。那么他这里就讲到节制，当然我想是指本身就是节制，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是受生命的约束。那么他最后是我攻克己身，那我当我看到那个身体的时候，他攻克的是自己的身体，那么不光是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想这里己的对付最后一个重要的目的不光个人，乃是身体的被建立，所以自己的身体，自己肉身的身体被实际上是自己的己被对付，最后是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
我看第九章的时候感觉到，就是说不仅他是从内容方面是接着第八章往下更深的说下去，那么他在句子的结构上呢，就是分段方面呢也跟第八章大体雷同的，就是说他的前半部分就提到这个原则性的东西，那么后半部分呢到十五节那边开始以后呢，它有一个淡字，就是一个转折。那这里有个转折的这个过程呢，我就会想到这个第八章那开头的时候，他讲到那个知识怎么，后头他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我这里就是说，他在第八章里头所讲到，他有这些自由，但是因为爱弟兄的缘故，所以说他要放弃这样的一个自由，他要怎样去做？他为什么这样子做呢？他因为是一个爱弟兄的原则。那么到第九节开始呢，我觉得他就更深入的就往下带了一下。当然这里头主要是讲他自身的榜样，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也分不同的层次去讲，包括就是说他自己现实的身份，还有他的生活，然后现实中的比喻，然后还有主的话，真理的都来去肯定一个原则，就是说他有这样的权柄，或者说他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呢他因为福音的缘故，他有些东西他就放下了。我觉得这个他为福音的缘故，实际上他的一个根本集中点也是因着爱心的缘故。他就是说从前面的爱弟兄的一个拓展到这里时候，因着福音的缘故，我觉得福音的一个基本的中心点就是要有一颗爱神跟爱人灵魂的心。所以说他就把自己在这个位置，他因为有了这个爱神的这个心，他才能够做这些东西，包括他所不得已做的事情，或者是如何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感觉。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带入到就是说我的这个奔跑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那这个目标的跟方向呢，就是说27节里头讲的，就是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头就是有一个点，一个呢就是说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把自己完全给倒空了。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顺服神的问题。顺服神的问题呢，我觉得呢这是什么出来的呢？这实际上也就是爱神所必然让一个爱神的人必然导致的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必然要这样去做。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结果，那你所说的那个爱神的那个心是空的。因为你 你只有体会到神的爱，你只有用神的爱去爱神的时候，或者是爱人的时候，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他必然会激励你，让你去不断的把自己给倒空下来，让自己去顺服他。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呢，我觉得真理它贯穿下来的乃是十字架上的那种一个爱的一个结果。包括我看到后头的道格第十章里头，它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里他保罗用了很多比喻，特别是前面刚才弟兄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是当兵的，就是一个当兵的一个结果；一个呢就是说葡萄园里的这种农夫；第三个呢就是说牧养羊牛羊的这个牧人。第二后头一段呢就是一个运动员。我们如果去看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就是说很多地方他都用到这样类似的比喻。实际上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作为真正跟从主的人，我们的身份在我们身上的几个角色就是集中在这几点上。我觉得这点是我们要提让我提醒的。再一个呢就是23节里头，我觉得就是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神的福音的这个大能真正的体现在，就是说这个福音，神的这个福音不仅仅是就是说停留在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这个基础上，也不仅仅是停留在就是说在那些我们去呼召那些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让他们听到这个福音，让他们得到这样的好处，不仅仅是停留在这里。就是他不是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已经得到福音好处的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停留的状态。那也不是对没有一个得到福音的人，他是要有一个得到一个新的福音的一个开始。他乃是包括就是说这里也包括就是说我与这些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福音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这些人身上是同样是新鲜的，并且不断的是更新的。因为我们在通过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一样在不断的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也正是这个福音的好处才催促我们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去奔跑，然后最终达到神所要我们做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最终能够成圣，成为得胜者。如果我们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新鲜的一个感觉，或者说我们如果是淡化了这个对传福音这个工作的一个热情，那我们觉得反省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那种起初爱神的心就觉得是应该是失落了，应该是偏废了，我们的生命成长就应该受到限制了，我觉得是这一点。
我在看第九章的时候这一章说到保罗特别说他自己是一个使徒的身份，他在回答，我想那个时候哥林多的有人在质疑保罗是不是使徒呢？保罗在这里分辨，就说他的确是使徒，因为哥林多我们在使徒行传都看到保罗因为在被主呼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开始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哥林多也是他去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保罗就说第二节那里哥林多人成为信徒也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实在是信徒。然后他说他自己见过在第一节里面他是使徒，他也见过主耶稣。在好几处以前我们都看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还有呢他下在监里面，主在他的旁边说鼓励他不要怕。还有就是我听过保罗曾 被提到三重天，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可是保罗在这里说他是见过主耶稣的。然后呢，保罗就说到供养的事情，就弟兄们都已经提过不同的比喻特别给我有一个很因为他们是信主的缘故，我就看到呢，在第十三节那个时候，你们岂不知为圣食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么？事后祭坛的就分灵坛上的物么？就看到这里保罗就是他自己是为神做工的，就好像以前呢献祭的时候，好像祭司他神也有分有一个规定给他们有一份，事后祭坛的也有分把他们那个神切饼啊，就分给他们吃这样的。我就在这里看到的时候，然后其实呢，刚刚弟兄都 Eli 已经提过，腓立比的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他们供应保罗，他们好像是唯一在保罗患难的时候供应给他身体上面需要的东西。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说收留他们的供物，保罗说其实他什么都有，可是呢保罗特别把他们供给他的事情说了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给他肉身上面的好处，却是保罗说他们的贵送他当作极美的香气，馨香的祭物，神所收纳所悦纳的祭物。所以呢在这里其实呢他们供给保罗呢，好像就是在保罗的事工上面有份，因为他们的供给呢好像就是给保罗，可是就是他们在主神的里面，在弟兄里面一个身体的见证。好像我们常常听过啦，弟兄在外面传福音呢，有一些在后面为他祷告的，都是同分乳物的事情。在这里看到他们所给神的工人的供应呢，是神悦纳的，其实就是在身体里面一同做工的一个配搭。所以我看到在这里这一个保罗用这一个比喻，就是要看到实在是在神的事情上面有份。就是好像在第二十三节弟兄都不断提过了，就是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就是因为都是一切他们做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不是虽然就是好像说栽种的要吃果子，牧羊的要吃牛的奶，可是呢他们不是为这一些肉身上面，却是为着福音的好处做这一切的事情。这在第二十七节呢，就是我有一点不明白，功可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不知道我解释的怎么样，不过呢弃绝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合集的意思。保罗好像在这里他一直在前面24到26都说就是要这一个要服侍，就是这样奔跑，他是有方向的，因为他要得人，我觉得他要得这个不坏的冠冕，还有他无论如何22节最后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他就是当作这是他的一个得，这是他的奖赏，就是他要传福音就是得人，还有神给他的那个冠冕，他是这样的，因为他说呢，在塞跑的 的奖赏的就有一个人。如果我们传福音呢，如果 得不到人呢，好像就不是没有那个奖赏。如果我们做神的工传福音呢，得到人呢，好像这些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奖赏。在这里27节，保罗就是他现在好像还是对自己这个己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说自己肉身肉体上面的需要，他好像在说他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有一个身体，好像他这里不断的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操练或者是限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叫自己的肉身被自己就是他自己不断的好像去很努力的去克制的自己可能是我不知道，因为好像我有这个感觉，就是他要操练到一个地步，不要把自己肉身的需要看为大。所以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却不会因为自己的需要让自己好像在神的面前有一点的亏欠，反而好像不和神的那个的好像一个好变了一个不合集的情况这样。
我只是补充一点，第八、第九、第十章这三章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都是从一个话题哪里发展出来的，是从那个是拜偶像的食物哪里引出来。但是到了第九章呢，你看见保罗主要的那个重点就是讲到自由，所以他一开始就说我不是有自由的吗？保罗他说他有自由可以靠那个第十节开哪里开始，他可以有自由靠福音去和他可以有自由可以去信主的姊妹为妻，他有自由跟巴拿巴也有自由有权柄不做工，他都有这个自由，但是有那个自由不等于他要用。要用的话他很有原则的。第二十二十节我也到了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不错，没有人辖管他，但是他知道他是在主的辖管里面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不光是他知道他在主的辖管下面，他还是有自由可以叫自己做众人的仆人，这个就不简单。好多时候我们有自由就喜欢吩咐人做这个吩咐人做那个，别人做自己的仆人那就很好，我有权我有自由可以，但是你看他那个在一个属灵的人，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到写以弗所跟哥罗西书，那个时候那个灵那个所看见的那个那么高，但是这里嘛，他你看虽然其他的部分好多好像都是讲到教会一些实际的问题，但是一讲到这几章，你看他的那个属灵的光景已经很高的，好，你没办法，好多时候我们的学习没有到这个地步，你可以自由不去滥用要人家来服侍你，要人家来听你的话，我们到这个地步已经很好的了，但是他。你看他那就看见他在主里边的那个完全得着释放，完全不受什么不受律法的限制，已经是很明显的，但是也不受人家的对他的批评了看法了什么都不受那个限制的， 他可以完全的从 这一些的属肉身，你知道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他们那个情形就是他们是属肉体，完全是跟属灵的是相反的，所以他就针对 这一方面就讲到他自己的领会，他自己的学习，他可以在主里边的那个享用的那个自由，是可以做自己本来他肉身肉体不容易能够做的事，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你留意这个字，谁都可以做他的主人，就是这样。但是当然他不受人的辖管，你就看他真的很在主里面很我们怎么讲很潇洒那样的这个你就看见保罗在这方面的学习就所以他跟他们分享的他就将这一点很重的就看让这一批还在基督里边做婴孩的靠那个肉体的智慧啦知识啦来做人的这一批人，他就让他们看见你在主里边成长的话更多的像主的话这一个属灵的人那个样式是怎么样，就是我所以就提那个十九节那一节很宝贝的。
我想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要回到第八章开头的时候，我说保罗在那里把圣灵在他里边要他说的话来温习一下我们过去交通弟兄们都提到第八章一直到十三章，最低限到十三章，是从一个问题里头引出来的，那个交通，那就是从这个吃偶像的物这一件事情引出来的交通。那你好像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就觉得他跟那个祭偶像的物的好像就脱了节了，完全是没有牵上的那种光景。但如果我们留意来看的时候呢，去留心保罗灵里面当时的感觉的话，你看到第九章虽然好像跟吃祭偶像的物好像是脱节，但事实上是还是从那里引出来的那所以我为什么回到第八章的起头来了？那第八章起头的有几句话了这几句话就是整个的这几章圣经里边的那一个交通的那一个原因呢。他说论到祭偶像的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这是头一个事情我们要留意的。我们都有知识，那这个就知道对吃偶像的物的这一件事情呢，不是个别人知道的，而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都知道的，都有这个知识的。然后就引出来了，他就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所留意到的了。我们都有这个知识，你说能不能吃祭偶像的物？答案就是说可以。但是接上去他就说，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为什么圣灵用着 保罗来说出这样好像很矛盾的话了。上面的时候我们都有知识，那个知识就是说吃偶像的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那底下的那段话呢，就好像说的你还是不要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底下的话就是保罗解说这两件，这里所提到的这两个事情。从真理上面来说，偶像算不得什么，祭过偶像的物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你喜欢吃就吃嘛，不喜欢吃就不吃嘛，反正吃东西食物对我们来说那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食物你吃也不一定见得有益处，你不吃也不见得一定是一个损失。但是就引出一个问题来了，虽然我们都有这个知识，但是不一定有这个知识的人他们就在生命上面可以赶得上这一个真理的知道。所以有些软弱的弟兄，或是特别一些刚才信主的在日主里边年日比较短少的，他们虽然知道有这样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实际，他们还是有很多的保留。那为了他们的缘故，保罗说我就宁愿不吃肉，因为我怕他们因为看见我保罗吃了肉，他们也跟着我吃，但吃完以后回去他们自己在那里受控告，他们就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那这个事情就成了一个大事了。那这个是第八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个事情，我们说到为了不叫弟兄们软弱的缘故，我们虽然有知识，但是我们可以放弃我们那个权利，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对事物的那个认识的那个结果。好，到了第九章，好像整个第九章里面的话就好像跟第八章的话接不上来，然后我们以后看到第十章呢，我们又看到第九章的话和第十章的话又好像接不上来。那我们不能不留意了，那圣灵为什么用保罗在这个当中插进这样的一段的话呢？是不是真的是他们接不上来？不是的，是完全接上来的。当弟兄姊妹你看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好几个个别的独立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来看，但是这几个独立的问题呢，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保罗从几个层面来带出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个是什么呢？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保罗用了第九章的话来去解说为什么可以放弃权力、自由和那个合理合法的生活习惯。第九章保罗就用着他自己来做一个标本吧。他就说你们看我好了，说这个话呢就跟第十一章最末了那个结束的话就要不 第十一章开头的那几句话呢，其实是应该是这一段话的结束，那个结束的话，你们该效法我。那现在九章就是说到保罗把他自己摆出来，你们看我怎么了？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使徒，我就在那里告诉你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是我来做标准。保罗在这里说不是我来做标准，那是什么？那是我是在那里学功课。如果说自由，我保罗是自由的；如果说权柄，我保罗也是有权柄的；如果说权力，我保罗也可以有权力的。那弟兄们的交通里面都把这些事情都提过了，我就不必再提他了。但弟兄说你就看到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不是因为我有这个权利我就一定要用这个权利，我有这个权柄我就一定要使用这个权柄，我是自由的，所以我就不受任何的事情来辖制我、捆绑我。但是保罗说我是可以有这样的动作，但是我却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权力、权柄、自由来决定我的脚踪。用第八章的话来讲，是我要为着神的儿女们在神面前的得好处，我放弃我的权力。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主题来说呢，我保罗就可以说是我是要讨主的喜悦过于讨我自己的满足。那这个就是保罗那个生命长成的这其中的一个表达了。那现在我们要留意了，留意什么呢？保罗在第九章里边有几句相同的一个意思，但是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弟兄们刚才都提过了，那一个就是什么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一个就是呢为要多得人，一个就是总要救赦人，为要与众人同为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这几个话的这个意思都是一个意思，但是是不同的字句来表达。那保罗在这里他就特别交通到他活着的那个目的和意义。我是被主拣选出来做主的见证的，因此我整个生活或者我的工作那个中心不是在我做了什么，也不是我在那里有什么特殊叫别人炫目的，或者说叫别人受吸引的，这个都不是。是什么？是神要显明的那个事情可以在我的身上很自由的释放出来。是为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我是有权柄但是我不用尽，我是有权力但是我不一定去支取，我是有自由但是我却不是因着自由我就不受约束。 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原因就是说，我在主的面前所接受那个差遣，是为着要把福音带开，而把人带回神的面前。这个才是我主要留意的。就像弟兄们常常都提了，我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那个正业还是做神的见证，你眼见的各种各样的工作是你的副业。这是保罗在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那些事情，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要怎么样才可以写得出这个要求来呢？最末了的话就说到约束，你就要约束自己了。那为什么要约束自己呢？你是自由的嘛，你怎么要约束自己呢？你是有权柄的吗？你是有权力的吗？你为什么要约束呢？这就回答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了。因为我是主的人，又回到前头了，前头保罗交通过的话了，要在我们这个人身子上面荣耀神。那既然是在我这个身子上荣耀神，那神能从我的身上能自由地显出他自己的话，那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这个人的自己缩小，甚至缩小到无有。所以他在那里就特别提到那个约束的问题了。啊，你在山上赛跑啊，你要有约束啊，你要斗拳，你不是打空气啊，所以你有很多的规矩，你一定要留意去适应，不是因为你自由了你就随便来。现在就带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出来了。哥林多人如果没有听到保罗底下讲约束的这一段话，只是前面的那一些说到保罗我有权利，我有权柄，我是自由，他们还是不太容易服，因为他们都讲知识嘛，知识律法就说到了，我们根本就不必管这些事情。权柄嘛，你站在那个地位你就可以享用那一些嘛。权力嘛，你是有那样的付出，你在那样的接收也一点也不是过分嘛。你要从知识上面来看的话，那个结论一定是这样。但是保罗在那里很强调一点，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不错，在知识上面我可以吃祭偶像的物，真理也是如此的印证，偶像算不得什么，我绝对有这样的条件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保罗说我不一定做，为什么呢？当然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里面都提到了，我放弃，我为着主的缘故，我放弃这些合理合法的要求。但是我们再回到主的保罗交通的话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深一层的发觉，不错，真理你必须要遵守， 但是当你遵守真理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遵守真理的人，你自己不会变成真理。那这个就是那个最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我们持守着真理，那是我们把自己放在真理的底下，但是我们把真放在真理底下的时候，不等于我这个人就成了真理。那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真理里面去认识那个事情的对或是错，但是那个是根据真理的本身，不是根据我个人的学习。我个人的学习，我是按照真理来行，但是我按照真理来行的时候，我这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标准。为什么我不能成为标准呢？我是按照真理来行啊。你按照真理来行，是你把你自己放在真理里，但是这你永远不会等于真理。哦，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那就牵到真理是叫人知道，知道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如果你有这样的，你有这样，但是你带出来的那个功用不能叫人的造就，也不能扶持人，为什么呢？我行在真理里啊，不错，对你个人来说是对了，但是你要叫别人也能跟你一样接受神的那一个带领的话呢，就有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环境。比方一个出信的弟兄，你自己用了30年来跟随主，你用你自己来做真理，你叫一个才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跟着你一样，这个是根本没有条件的。如果这样去要求那一个弟兄，或是要求这个出信的弟兄姊妹，他们绝对会跟不上来。不但是跟不上来，甚至走几步他说算了，信主信的那么苦恼，算了，一个弟兄就丢了吧。感谢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交通的，从那些话里头，你从个别的事物上面去看，我们看见个别事物上面给我们都有很明亮的一些造就在那里。那从整个他整个这个临前的那个信息来看的话呢，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生命学习的一个高点。那这个高点是什么？又是回到那一个，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耶稣和他钉十字架。我们感谢我们的神，那你怎么能可以给你带到这个地步呢？这就是约束的问题了。你要做一个赛跑的人，那有生活上有很多的约束了。你要做打拳的人，你一生活上也有很多的约束了。你不能说该睡觉的时候你不睡觉，你说哎呀，今天晚上有个很重要的那个电视啊，没看过他的睡不着。明天你要出赛的时候呢，你如果这个样子两下就给人打垮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借着保罗这样来交通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学习，就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真理里，但是我们却不可能成为真理的本身。因此 我们不能凭着我们所有的知识来做我们生活，对，一对，或者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凭着那个知识来要求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能用着那个知识来对所有的人做一个相同的要求。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个等待，当然这个等待的基础是没有违背真理，只有你自己放弃权利。是这样子下来，感谢主，保罗说到，为了多得人，为了叫许人得福音的好处，那这些事情就有好的条件在那里给我们去使用。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特别到时候最末了的那里头，就说到要约束，要约束，要约束。你如果不约束的话，你可以在那里使用自由，但是那个引出来的结果呢，你就失去了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那个功用。用中文的圣经的话来说，你就给弃绝了，神就不能用你了，你也没有条件给神用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是从吃祭偶像的物这一个事情来引起这个话题，但是一个话题却把我们带到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生命的拆毁和建造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所以等到的十一章开头的话呢，保罗就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怎么效法基督呢？基督怎么在保罗身上出来呢？第九章里边的所交通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点，就把这一个带了出来。然后到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就再用其他的事情来看到，你如果不受约束的话，就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就带到更高一层的去看那个拜偶像的物的问题。我们感谢神，整个的来说一直是把我们带进那个生命的建造的里头。